分享。那因为院长不在，所以小弟就做代劳了，不然可以今天轻松一点。没有想到今天你让我紧张了一下子。哎，你都讲到会不会紧张呢？会不会呢？即使你讲了几百篇道以后，再轮到你讲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紧张呢？一定会紧张的。如果你不紧张，你不知道你是在讲道，你相信吗？但你不要慌张，紧张跟慌张不大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各位思想一个属灵权柄跟侍奉的果效。那这是一般在圣经课堂里面没有教你的东西，一般圣经没有跟你教的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我要谈的是如何建立属灵的权柄。你想牧会有果效吗？你想被神所使用吗？建立一个很棒的一个怎么样呢？荣耀神的教会吗？你必须要懂得建立属灵权柄。怎么建立属灵权柄呢？建立属灵权柄的话，怎么跟经文有关系？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四章十二节。这是我们圣光神学院 Chapel， 我们一起来怎么样呢？念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会背吧？会吗？一起试看看，来，不可，总要在。哎，不错哦，你要给自己鼓励鼓励一下，来给自己鼓励一下，这没有错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这里年轻是轻重的轻，不是青年的青。我们看来讲的话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来说，提摩太那时候几岁呢？是不是年轻小伙子？是不是年轻小伙子？像你们二三十岁这样年轻小伙子呢？或三十岁左右呢？不是耶，那时候提摩太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一个人物了，已经迈入一个中年阶段了。但保罗特别提醒他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因为这个以弗所教会，他说牧养教会是不一样。以弗所来讲的话，有很多怎么样呢、啊？年长的，而且很多可以倚老卖老方面的一大堆了，而且来讲恩赐各方面都不输人家，社会地位、社会经验也不输人家一大堆了。现在侍奉当中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又有很棒的同工呢，你会不会有胆怯害怕呢？但这就要提醒他说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小看意思是什么样呢？轻视你， despise， 看不起你。不要让别人怎么看不起你，因为你年轻，因为你年轻。总要在言语、心缘、爱心、心灵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们来看来讲的话，属灵成熟度跟一个人年龄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，好不好呢？很好，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。最明显的例子是耶利米。耶利米几岁时候被呼召来做什么列国的先知呢？17岁，有没有很年轻？是非常年轻的时刻了，他被呼召做列国的先知了。不是光是以色列先知，是列国的先知了。加尔文二十出头之后就开始写基督教神学、基督教教义，二十出头而已呢。所以来讲的话，不要因为年龄而怎么样呢、啊？感到怎么样呢、啊？被人家轻视。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年龄轻就小看自己，也不要因为年龄大怎么就要倚老卖老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属灵成熟度跟年龄来讲的话，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呢，重要是怎么样，在下面五项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、清洁上，都做怎么呢？信众的榜样。这里是谈到信徒的榜样，信徒其实是信众多数人的，多数人的一个榜样。我们来看，这是怎么呢？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书信，来看提摩太奇人奇事。提摩太是一个什么的人物呢？提摩太是自小学习圣经，接受良好的家教。家教来讲，从祖母开始，在母亲下来来讲的话，他都接受非常良好的，而且来讲的话，这个祖母跟母亲是非常好的示范，带领他不只是研读，也操练很多什么圣经的教训。他是在后来保罗在主里的真儿子，真儿子也是他的一个好门徒， 一个非常好的门徒，他跟保罗学习真道，然后配搭侍奉。所以提摩太一生的转变是什么？是跟着保罗的关系。跟着保罗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他受保罗影响非常大，不是光是圣经真理而已，包括生命，包括性格，包括怎么样的侍奉的经历，如果拓展自己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。他以个性来讲是属于内向的，这一点跟我很相像，我也很内向。我大概没事做的时候呢，没有特别往外来讲的话，我就是宅男的。你可能还不相信这样子，你看我到俄罗斯去了10天，在那领布道会各方面，还有退休会，当没有事情回到怎么样呢？回到宿舍，我很少出门。他们叫我吃饭，说我才出来吃饭，不然呢，我就怎么样呢？足不出户了，足不出户了。李莫泰是一个内向。那他是一个谦卑，那这一点我不如他了，他比我还谦卑，但他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，也是有耐心的人，也是很真心的人，而且他有个学习心，而且不断会要求自己要改进再改进，所以他学习快，快速学习，然后呢做调整改变，这是提摩太的一个特色。提摩太在当时是新世代的教会领袖，在当时来讲的话，老一代渐渐要凋零了，新一代出来以后，提摩太就是一个代表，而且他可能也是年会的代表。当时建立的教会来讲，有联系在一起来讲的话，你看他所说的话也是蛮有分量的一个人物，一个年会的代表。他后来是怎么样呢？牧养以弗所教会跟附近的教会，所以是以后的那一区域教会由他来牧养。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以弗所牧会有大概2年多的时间，所以来讲的话知道那个是不容易牧养的地方，尤其以弗所各地来讲很多长老，这些长老是怎么样呢？很不容易的，你要叫长老服你。牧养教会人常常面对几个老，第一个是怎么样呢？元老。有面对元老呢？教会有没有元老呢？有元老，你怎么来面对呢？还有大佬，大佬，大佬是怎么样呢？真的怎么样呢？比元老还厉害的，他的影响力不说话都产生影响力。再来是长老，长老，长老应该是属灵同工，但教会难免有华老在，有没有华老呢？你仔细研究一下，在整个教会生态给你做一个研究论的来讲，你教会当中有没有这四个老？当你面对这个四个老的话，你如果跟他们同工，你如果去牧养建造他们，有没有很难呢？有些来讲的话，这么多老的话，那种感觉呢，教会很多是怎么样呢？后把塞穷，你在说后把塞穷，你听得懂吗？后把塞穷，腐败思想呢，都是怎么样呢？有几把刷死了，你相信吗？你的同工来讲，教同工有没有些就几把刷死了？有没有很厉害的？有些就意见又强的，个性强的，是不是像后把塞球一样？哦，这方面你怎么去牧养他们呢？不容易耶，不容易耶。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你看保罗接替什么呢？这提摩太接替保罗来牧养以弗所的教会，还有附近的教会，所以来讲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保罗了解提摩太，所以在提摩的前书里面就给他很多提醒，很多提醒。提醒当中有一件事情不能忽略掉的，牧会的人需要属灵权柄，需要属灵权柄。但属灵权柄从哪里来呢？你都没有属灵权柄啊，这几个老不会听你的，你相信吗？不会听你的。所以你的属灵权柄怎么办呢？属灵权柄来自于哪一方面？第一个来自于你的 position， 你的位分，你的教会里面的位分，或你属灵上的位分。你有这个 position， 你是传道人，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哦，一听的话大家都怎么样呢？对你非常的敬重。可是那是因为你的 position，等更多了解以后呢，会不会对你有很多的敬重？那又另外一回事，另外一回事。 position 是不可靠的， position 来讲的话，你能够在那里待多久呢？都还是一个问号。你看，传道人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位分很好，一个领袖的位分很好，牧师也有，加上牧秀是被案例过了，被案例过了，那这个位分很好。可是来讲，光靠位分是不够的，还要靠什么呢？ position 不够，还有另外 P 是 person。 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真的有东西，有内涵吗？还有你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是怎么样的？哎，你这个人品跟人格是什么一种状态呢？只要你人品人格，到时候他认识你，越跟你在一起，越认识你，就越看不起你，会不会这种现象？而你的看不起你来讲，不是因为怎么样呢？大事情，很多是因为小细节而看不起你。人容易在小细节当中被人家看不起。好像你 position 带给你属灵权柄，但一阵子连你属灵又掉落了，因为你在很多细节当中怎么样呢？失去权柄而掉落，不晓得。但还要 power of leadership， 领导力，领导的能力。如果没有一种领导的能力，哎，那就怎么样呢？在整个牧会当中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扰。这些是一般所说的，但如果圣经所说是怎么样？圣经所说是五大要素。哪五大要素呢？就是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，哎，这五方面。这五方面是怎么建立属灵权柄的五大要素？保罗一笔带过，一笔带过。当他谈到来讲，当做众信徒的榜样，这五大要素也是一般人所容易忽略掉的，都容易忽略掉的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，但因为时间关系，只能思想第一项。所以属灵权柄如果建立第一项，跟原理有关系，哎，原理有关系。我们看原理来讲的话呢，重要性，原理的重要性跟它的能力。跟他能力有多少呢？这里所说的原理是 word， 那希腊我们是 logos 的另外一种写法，所以来讲的话，这里不是一般的 language， 不是谈 language 呢，哎，也不是怎么样呢，等于是怎么呢，演说方面的，而是 word 那个原理当中，原理，哎，它具有很大的威力，而且威力非常的强，这个强大的威力，这个威力怎么多强呢？我们看一个传道人，一个牧会的人，让你认识他最快是怎么样？听他讲道，是不是呢？要不要认定他是不是从他讲道看出来了？哎，而且讲道是针对大家了，所以来讲的话，这个原理来讲是最外显的，最外显的，马上就彰显出来的，那显现出来的，而且这是一种不能逃避的，不能逃避的现象。当你要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你这个讲道来讲的话，讲话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哎，而且呢，让你很快速、很直接就可以认识你，也知道你怎么样呢？这个话语当中的斤两分量有多重，对于原理来讲是很重要的。保罗把它摆在第一个，是有它的道理在了。因为是传道人，传道人常常怎么样呢？用口来传讲很多重要的一些真理。他也是一个怎么样呢？不要忘了，最容易犯错的原理是怎么样呢？最让人直接可以认识你，但你容易怎么呢？你可以容易在原理当中犯错。你如果想想你过去一个学期当中有没有在原理犯错了，在实习教会，在家里或在学校同学当中，有没有原理犯错了？有没有说不该说的话？有没有讲不该讲的话？有没有呢？有啊。有没有传递不该传递了？像这些来讲的话，你要知道原理是容易犯错的，容易犯错的，而且也让人家误解你。没有人误解你呢，但原理也可以用来证明你。怎么来证明呢？哎，有时候你可以把怎么样的那种负面的转成正面的，靠你的原理呢？因为原理的效果很不一样，原理有建造性，他可以把一个人建造起来，把一个人这样建立起来，扶持他上来，以你还有安慰的力量，安慰力量。所以牧师有时候讲一些安慰话，对会众是怎么样呢、啊？很重要，一对患病当中的人所产生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而且怎么鼓舞性，白人怎么信心裸露当中把它重新鼓舞上来了，有没有话语的果效呢？你看这个保罗给提摩来书信，这个话语过去有没有给提摩带来很大的帮助呢？有哎，而且是刚好是提摩的所最需要的，然后做个翻转，所以他有鼓舞性。但不要忘了，话语不好的话也有攻击性，攻击性是蛮强的。话语像一把刀一把剑一样，有时候杀人怎么样呢？杀人怎么样？杀人不见血吗？啊，松柏你讲得非常好。哎，杀来讲不见血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见血呢？这杀杀到你的内心里面去呢，有没有呢？哎，所以不需要见外面的血，话语是力量很强大，不是光外面，到里面深度下去的，而且破坏力是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话语还有医治的作用，它医治非常强，医治非常强。哎，包括你怎么样呢？软弱的时候，你回到神面前，把话语重新看一下，有没有得到医治跟建造呢？或当人来探望你，或一句怎么样呢？一个电话来过来怎么样呢？哎，来跟你谈一下，你整个人就会翻转过来了。传道人来讲的话，怎么样呢？跟话语言语来讲的话，有直接的关系，直接的关系。有人说，传道人全靠一张口来过日子。你知道怎么会讲的话就很厉害啊！妈，死的讲成活的，但最怕你把活的讲成死的。有没有那神的话是活泼的，一到你手上来讲死了、沉闷了、睡着了啊？但如果把活了讲得更活了，把死了讲出活来的话，怎么样呢？这是有很多功力，但不是光靠口才呢，不是光靠口才呢。传道人不是比口才了，而是比那个话语，你怎么去传讲那个话语。记得来讲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是要常讲道，常讲道。你毕业以后来讲的话，你在教会去牧会，如果是单独教会，一脚踢，你要讲几遍道？52篇，对不对？再加上祷告会嘞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其他聚会嘞，要不要100篇？你现在有100篇的讲道可以让你讲吗？你有2-3篇很厉害，准备毕业讲道来献宝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已经准备了很久，对不对了？够吗？所以来讲的话，你看你出去马上怎么样？3个月就发现这里不够。一路回去怎么样呢？神仙很对不起你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好好的逼你，没有好好的严格的管教你，有没有？啊，没有让你做更多功课，可是让你做更多功课，你又埋怨，怎么功课那么重那么多，还要求那个要求那个？啊，你要知道少林寺要出去，暑假节的出去怎么样？能够出去要打过18铜人呢？才可以过关，你相信吗？哎，人家连那种佛教都是属于这样子的。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出去做传道人，要不要怎么样呢？能够怎么样呢？跟什么打？不，至少要活络筋骨一下嘛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哎，这个筋骨要非常活络才可以呢。你看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常常讲道了，哎，而且来讲的话，记住，我们是要传真理，而不是讲道理。讲道理很多人会讲，当你传真理，如果把神的话传出来产生果效，当你传出来的话，你一生怎么样呢？影响力，上帝要加倍祝福你使用你。最明显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四世纪有两个非常成功人物，一位是谁呢？四世纪里面最成功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一位就是你先知，你四世叫什么名字？底波拉，底波拉呢？绝不要忽略姐妹的果效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底波拉是什么？是一个先知，又是做一个士师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传讲神的话，而且讲解神的话，应用神的话，以至于什么？以色列人都来到树下听他说话，包括官长、各阶层都来听他判断的言语呢。话语重不重要？看你是讲道理还是讲真理哦。当你会懂得讲真理，把真理用出来的话，你看底波拉有没有？可以说四世纪最成功的。 另外一位是怎么呢？是失去了尾端，但记得在沙漠记上那个沙漠有没有也是一个事实呢？最后一个事实，你看他们在神面前等候等候，后来神跟他说话，后来他勇敢说出神的话，首先对怎么呢？祭司以利说话，然后又怎么呢？接着神继续跟他说话，他把话传讲出去，人讲话，你看话语产生怎么样呢？神让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。有没有属灵权柄出来了？底波拉有没有属灵权柄呢？所以底波拉可以带领全国，包括怎么那几个将领跟敌军打仗，而且打全胜，让国中太平40年。撒母耳把以色列带入进入一个怎么样呢？新的时代，划时代的领袖，传真理，传神的话最优先。我们知道领会，还有呢，教导、沟通、慰问，都跟话语有关系，都跟话语有关系。如何做都好呢？另外呢，话语常被听者检验跟衡量。你不要有说你常讲话很厉害呢啊！你要知道你的话语要被检验，包括今天所讲的话，在座的有没有在检验我的话语呢？有没有呢？有道理或没有道理，我衡量一下，衡量一下。最近这个讲者的灵命状况是怎么样，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会马上让大家联想这一方面呢？你的话语其实不是光说外表，也包括你内在的一个怎么样呢？表现，表现。言语不容易，要把话讲得好是一门学问，而且是个高深的学问，也是一项考验哦。当要你讲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考验呢？在不同场合当中要让你讲的话，有没有一大考验呢？当然很大的考验呢，而且是个艺术，是个艺术。我们来看言语要注意哪些场合，什么场合跟时机，不同场合跟时机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它会有不一样，它不一样。首先来看讲台上，有没有讲台上呢？讲台上对众人讲话了，对众人讲话这不容易了，哎，不容易的。讲台下跟少数人说话，求你讲台上的话重要还是讲台下的话重要？都重要，对不对？哪一个比较重要？一个上一个下，一上一下。一般来讲，人家讲台上讲的话大部分都不会出错，可你讲台下讲的话很容易出错，你相信吗？包括你怎么拿话讲完道好精彩下来，马上人跟说，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太棒了，太怎么样了，你怎么回应？你每次都这样说就有点虚伪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 啊难道怎么样呢？你怎么讲呢？又不是光是手脚，那感谢主，感谢主这样而已呢，啊，要怎么说呢？其实来讲话，别人常常从你的回应当中来评断你，你相信吗？讲后的回应来评断你，这才是怎么样呢？要特别留意了，讲台下对不对？跟少数人，你讲的太棒，哎呀，牧师今天中午请你吃饭，又带着怎么呢？9个弟兄跟10个哥的一起吃饭，哇，在吃饭当中来讲的话，讲的话才是一大考验，你相信吗？你怎么吃饭？当然问你话的时候怎么呢？你还没吞下去就回话，种种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考验比你在台上考验更大，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？我们再看下来，查经，你查经所讲的话是怎么样呢？有没有讲神的话？有没有讲解清楚呢？有没有对当时的处境跟方面意思把它讲出来呢？教导训练的时候讲什么话呢？啊，还有呢，聚会礼拜的时候是讲什么话呢？啊，尤其是怎么了？圣餐礼拜你要讲什么话？还有呢，婚礼你要怎么讲话？还有追礼拜怎么讲话？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哇，很多不一样嘞。所以传道人来讲的话，面对各种不同场合，他的话语来讲的话，如果没有神的圣灵的恩膏充满，是很难做事情的。工作时候怎么讲话？ 你的工作忙碌当中又是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忽略人只注重工作呢？啊，会不会讲话比较急躁了一点呢？啊，开会讨论时候怎么讲话？开会讨论时候来讲，讨论发现怎么了？好多人意见不一样，你怎么说话了？啊，你要生气吗？意见跟你不一样，你就生气吗？还你把它说口？散会时候怎么说话呢？特别在讨论当中，意见跟你不一样的，散会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呢？不理他。这个家伙怎么样呢？跟我作对，不理他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一下子，知道你的厉害是吧？你要告诉他比你更厉害，你相信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不能比的，这个不能比的。散会时候来讲，对意见不同的人，要不要怎么样呢？还要特别怎么样呢？跟他讲几句感谢的话，要不要呢？什么时候看出你的风度，看出你的权柄来讲的话，看出你的信心充足来讲的话，你对不同意见的感，很谢谢你今天这个分享，我想在这里多跟你沟通沟通，好不好？可以不可以啦？你马上下来说，哎，你刚才中跟我采取不一样的立场，完了，你完了，你的权柄马上怎么样呢？从怎么样呢？从92分掉到29分。你相信吗？场合跟时机。另外来讲，不要忘了，讲话了怎么样呢？对象。你讲话的对象。对象跟内容有关系呢？我们看对象。你对信徒是怎么说的？你对慕道是怎么说的？你对非信徒又是怎么说的？那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这个对象很重要了。当我在莫斯科带领什么呢？这个圣诞领布道大会来了怎么800多个人。我就怎么样呢？我就在他们坐好位置来讲的话，有机会过去看他握手。我一握手跟他谈几句话，就知道他是信徒或非信徒，或他是慕道友。但我一定要怎么保持怎么样呢？我跟他的怎么样呢？对他的欢迎，对他的热情各方面的，也盼望他能够得到祝福。哎，我至少跟怎么样呢？一两百个这样握手。看吧，所以等我在讲到时候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我要讲的话他们可以认同，我呼召说他们也比较怎么样，不会害怕，不会害怕。哎，我们来看来讲的话，你对传道同工又怎么讲话？哎，他是你的传道同工。对教会长子又怎么说话？对义工你又是怎么说？这些都是怎么样的有学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对护者怎么说话？你对什么样呢？那个财团的董事长总裁怎么说话？我在牧会当中碰到很多财团的总裁，我要怎么跟他说话呢？还有面对很多贫穷的甚至流浪，我要怎么跟他说话？我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子的？对一些聪明的人，大学的校长院长或主任，我要怎么跟他说话？对那些文化水准低的，我要怎么跟他说话？那你说文化水准低的，咱们随便说说。可是来讲的话，那些有学问在看，看你跟怎么样呢？文化水准低的是怎么说话？如果你说的是这么样诚恳又谦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佩服你。当他们佩服你的时候，你的属灵权柄就怎么样了？无形当中就加分。你相信吗？当你跟贫穷人在说话的时候，你看你这个对象来讲的话也很诚恳，而且来讲的话怎么样，一点都没有瞧不起了，而且还蛮亲热的，是不是比跟富有的那些董事长在一起还亲热？跟董事长在一起还 不容易拥抱，可是跟贫穷在一起可不可以拥抱呢？可不可以拥抱呢？讲又跟他拥抱有没有果效呢？有。哎，欸，那个果效是怎么样？富有人看到来讲的话也要佩服你，你相信吗？我们再看你的对象，那长辈怎么办？第一个，长辈一定要尊重，不然晚辈呢？晚辈一定要怎么样呢？去关爱。同辈呢？哦，同辈来讲的话就可以怎么表达。哎，但碰到异性怎么办呢？异性怎么办呢？哎，尤其是异性看到漂亮了怎么办呢？潇洒又怎么办呢？英俊的你又会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要怎么说话？ 你说话的距离是怎么样，你的表达是怎么样，其实都蛮重要的，都很多人在看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晚辈有说看到我怎么样，讲完到又跑过来啪往我身上怎么啦跳，我要接，一定要接，你知道吗？还要跟他讲，还跟他亲一下，哇你今天身上好乖好乖，哎，等到他变成十五岁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子了呢，哎，他就过来跟牧师哈握手，我再抱他一下。像这种小孩子年轻人我可以这样，老年人我也可以抱，可是那些年轻的跟我同辈的也很漂亮的我就不敢随便抱了。一个抱也是一种 language， 有没有？抱也是一种言语的一种表达，你要怎么抱呢？但如果他主动的话我不能退后，你懂意思吗？待会来讲的话必须要礼貌上的回应。我们再看过来，言语表达你对官长是怎么说话的，哎，你对将领是怎么说话的，你对总司令又是怎么说话的，你对老百姓的庶民又是怎么说话的，哎，你对病人又是怎么，对弱势群体又是怎么说话的，很多来讲都是很讲究的，都不能够忽略掉的事情呢。哎，我以前在华严堂来讲的话，像这些来讲的话怎么呢，状况很多不一样，给我很多的操练，很多的操练。所以呢我想想怎么呢，这个提摩太也是怎么在以后的教会跟大教会当中牧养来讲的话，你看各式各样的人有没有在这里面？有吧？你会想在大教会重型教会的吗？有属灵权柄，你不可以忽略提摩太前书跟后书。再是什么对支持者怎么说，有些询问者就怎么样啊，批判者你怎么跟他说话，哎，不光是内容来讲的话还怎么样啊，特别注意讲话的语气跟态度，语气跟态度，说话的语气跟态度很重要的。你忙碌的时候会不会怎么样啊，少说话而且失去耐心，你生气的是怎么样呢？那有没有气蛮强的，怒气说话，怒气说话。我们看来讲的话，劳累的时候也容易生气啊，或已经怎么样了，到什么那块精疲力尽的时候也容易怎么生气，你相信吗？最明显例子，摩西有没有在米利巴水事件当中怎么样呢？神教他怎么样呢？哎，吩咐磐石出水，有没有呢？可是那时候怎么样呢？他已经气到一个程度，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已经快崩溃了，完了开始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以后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就把杖拿起来击打磐石呢。我想想他可能是想用这个杖、哦、来击打人，你知道吗？但又不敢击打人，所以怎么样呢？就磐石上去，他已经忘记神的话，生气的时候讲的话，那时候来讲表现是最危险的一种状态。意气风发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小心，你会不会意气风发的时候呢？啊，你会不会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呢？你也记住，不要说夸大的话，也不要讲夸张。压力沉重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泄气疲惫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这也是怎么样呢？讲话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怎么样呢？你的状况，当有怨气嫌弃的时候，或受气受伤，你会受伤呢？你会怎么样呢？或底下人攻击你，像来讲的话，曾经怎么样呢？耶稣要讲一句很不该讲的话。啊，跟他七十个长老来讲的话是怎么样呢？圣灵分赐给他们，两个没有来的时候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耶稣要有没有气急败坏了，跟摩西讲一句话，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哎，谁该发号施令？在会幕门前所有领袖聚集，谁可以发号施令？是你耶稣吗？还是摩西？啊。虽然因为耶稣这样想说话，所以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就被冰冻了多少？冰冻38年不录用，打入冷宫。38年之后来开始使用它。你祈求带导的时候，教导责备的时候，很多方面呢，哎，你看这个人眼睛非常犀利，讲话来讲，用态度来讲的话怎么样呢？有人拿棍棒准备跟人对的，你用什么态度跟人说话？啊，什么态度呢？你是开放的态度还是温和的态度呢？哎，所以你看眼神蛮犀利的，你讲话时候的脸上的表情怎么样呢？不是光 body language， 有 face language， 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在说明一些什么东西呢？有哎，像这些来讲的话，还有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讲话有没有很好呢？在一个公司里面来讲的会议当中来讲的话，你看，哎，在表达当中不止讲话，还会看人，哎，还会看人。你看彼此方面产生一个什么气氛，有没有非常健康的气氛呢？有啊，这是怎么样？哇，我就吼， 别人在拍手高兴，他那里怎么往他大叫？哎，还怎么样呢？哎，你看他已经怎么样，在这个语气跟态度当中，又仪容当中又很大了，所以不如右边这个怎么样呢？哎，把拉链拉起来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话的话，把它拉起来，没人会认为你是傻瓜，你放心。哎，有时候不说话来讲的话是怎么样呢？蛮重要的。我们再看过来，看过来讲的话，为何要做信中的榜样？你很重要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教会的牧者，你是教会的代表，你是教会的门面，人家会到教会来跟你有直接关系。你的教会来讲的话，信徒怎么样跟你有直接的关系，哎，如果你表现不好，他们跟你一样表现不好，这个教会来讲就很可惜的。还有呢，你是众人的焦点，众人的焦点都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你也要成为众人笑话的对象，笑话的对象。另外来讲的话，你是主的仆人，你是基督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基督耶稣的一个门徒。所以来讲的话，你是神话语的出口，你也是什么恩福的管道。话语的出口很重要，你有没有讲述真理，让别人能够得到造就，可以得到帮助呢？哎，这样你可以做恩福的一个管道。你是有没有基督的样式的彰显？为什么要做榜样呢？因为你是不是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？还有呢，你是学院的建书。哎，什么学院的建书呢？圣光神学院的建书呢？你用这里出去代表圣光，你毕业表示圣光给你怎么样的 endorse， 给你肯定呢？这是个建书呢，一个推荐书呢，啊，这个推荐书来讲的话，不能怎么样啦，丢脸，同意吧？我说我讲的不是光对毕业生讲话，也包括对二年级、一年所有每一个人，哎，我们是学院的建书，建书，最后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人是怎么样呢？人用眼睛在读你，在观察你。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从你的态度当中，从你语气当中，哎，怎么样呢？他在读你，他在观察你，他用耳朵在怎么听你，在核对你。与你所讲的话，他以后都跟你核对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相信吗？会啊。包括两你讲到来讲两个历史来讲的话，故事重复的话，都能告诉你，哎，牧师，你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哦，有没有啦？他们可以牢记，你可以忘掉，他们会牢记的。人用心思在猜你，在质疑你，用口舌在怎么说你，会传播你。不要人家怎么样，不要你自己传播，别人就会为你传播了。哎，人用理智在讲，在评你，在询问你，究竟他在想什么？他这样做合理不合理呢？哎，人用手脚在跟你握手，也回应你，有没有？你跟他握手是怎么样？到时候来讲，他不喜欢你的话，连握手都不要怎么用脚离开，哎，用脚离开的。所以牧会也是一个蛮现实的，蛮现实的。所以我们继续看下来 ，word 原理。在某方面是等于 way 的一种道路，给一种方式，一种侍奉方式，一种生活方式，那很多种方面的方式，神使用你的方式。我要特别记住，原来我用英文说 You are what you say， 你是什么人呢？从你所说的话看出你是什么人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从你所思想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哎 ，You are what you desire， 你喜欢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要是喜爱神的话语的话，你不一样，你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。你喜爱世俗跟喜爱神的话，产生果效是非常大。You are what you behave， 从你这种行为当中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，speaking from 怎么样呢 ？Your heart， 从你内心来说话。哎，而不是从思想轨迹当中来说话，然后呢，说的时候要在真理当中，然后在爱当中，然后呢，在信心当中，在清洁当中，再加上谦卑当中，你的使命权柄会越来越多。你可以像底波拉一样，像沙摩一样，讲话的分量 产生的影响都会有多大呢？当你这样的话，你就有主的样式，也有主的能力，被你有主的样式跟能力来传道了。最后，也真的是最后了，哎，不要忘了，说话是个习惯，它不是学术、学问或是艺术，它是个习惯。你要怎么去除坏习惯，存好习惯？你的习惯是怎么样？免遭亏损。如果你习惯很糟糕，犯了很多错，你也有很多亏损，你不晓得。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，上帝提醒我说：“哎，要把这几句话也顺便分享，所以多用了五分钟，一起念来。”这些都是要我们留意的。还有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会煽风点火呢？不说火上加油，多说还要做出什么？你要智慧为人的话，智慧人眼里像刺棍，刺棍刺棍不是打让你受伤，是你醒悟过来跳脱。哎，智慧语的话还要多说怎么样呢？圣经真理话，总在言语当中做幸福的榜样。你多说圣经真理话不会有多大错误。还要说什么话？最后一个一起念来。就是帮助我们，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请你让我们在话语当中，主啊，能够多说该说的话，少说不该说的话，养成。